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神让人即使是堕落了、犯罪了，人还是知道神的事情，因为神把自己显给他们，显在受造物上，也显在你的心里。所以你不能说不知道，你不敬畏上帝、不相信上帝是无可推诿的，你不遵守上帝律法是无可推诿的。是我们也知道罪的可怕，我不能不犯罪，但是你不可以说因此我就没有罪。你不能不犯罪，更显出罪的强烈和可怕。我们没有办法脱离，没有办法摆脱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没有罪，我们不应该受处罚。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你知道道义有道，强盗不是也有道德而已，强盗也有法则，而他自己也没有遵守这样的法则。第十五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好，十五节我们需要稍微仔细一点看啊，就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以前我很糊涂啊，很多且今天我看也很糊涂的，就是说律法刻在人的心里，律法刻在外邦人的心里，外邦人犹太人都有上帝的律法，而且是一样的，犹太人是写在摩西的法则上，写在十诫上面，外邦人是写在他的心里面，刻在他的心里。这里用刻字，当然也许相对的就是跟那个摩西的十诫是神刻在那个石板上，现在也深深的刻烙在人心里。这刻是指不能抹灭，很深刻的，跟十诫一样不能抹杀的。但是他不是讲律法刻在外邦人的心里，他是讲律法的功用，这个加了一个功用或律法的作为就有很重的意义了。这个律法不是律法直接刻在他们心里，是律法的功用、律法的作为、律法的工作刻在他们心里， The works of law。 这在保罗在罗马书，这是一个很引起讨论的一个字啊，Works of law， 律法的功用。律法的功用，保罗的用法，尤其在罗马书的用法是负面的，就是律法的功用是定我们罪的。那么在这里也可能一个是律法的功用是定外邦人的罪，就跟摩西的律法是定犹太人的罪，都是有罪的，因为我们看到律法就知道自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。另外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心里，可能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律法不是直接刻在外邦人心里，是功用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，就是比较模糊一点，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比较模糊一点。也许不能这样讲，就像耶稣时代的犹太人，上帝在他们心里是很清楚吗？还是那个清楚也反映他们更大的模糊，就是他们没有真实的敬畏上帝啊。总之律法如果刻在人的心里，那是救恩的完成，那是耶利米书31章和希伯来书第八章所讲的，律法刻在我们心里，那是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是重生得救，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完成了完全了，长大了，我们不是人吩咐，我们自己就喜欢认识上帝，遵行上帝，不需要人家牵着我们的鼻子，拉着我们的手，说你要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也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了。就耶利米书31章被希伯来书第八章引用，就在讲到救恩的完成，救恩的完成就是律法刻在人的心里，人会在神的恩典之下自动的、自发的、自主的、自爱的 去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不是他律，而是自律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外邦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不是律法刻在他心里，不是他自动自发的喜悦上帝的话，而是那个作用让他无可推诿的知道上帝的法则是什么。虽然有点模糊，虽然他也不遵守，但是仍然有定罪的功效，仍然是让他无可推诿的要遵守上帝的话。好，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就是他们的是非之心和他们的头脑和他们的风俗习惯都见证，虽然他们也抹杀这个见证，扭曲这个见证，就是有一位神，你要信这位神，敬拜这位神，爱这位神，有一位神，你要遵守这位神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还有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以为自己做任何的偶像来拜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。这些律法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历史都一起见证，而且每一个人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每一个人，我们甚至说智障的，我们甚至说野蛮人，原始民族是已经扭曲的很厉害了，但是不能完全抹杀，还是能够在思想等等中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，知道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一个妈妈小孩子死掉了，她会哭啊，所以她不应该去杀别人的小孩。但是可能在很多部落的战争中，妈妈包括在今天非洲部落战争也会杀别人的小孩，那这里就说其实你知道这是不应该的，因为你里面律法的功用告诉你这是不对的。插队的是不应该的行为，插队的人插到了一个位置，别人来插他的队，他也很生气，就是表示他在定自己的罪，自己不应该插队。小偷偷人家东西很高兴，可是别人偷了他的东西他会很生气，所以不可偷盗的律法即使在小偷，即使在小偷的世家里，仍然写在他的心里，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心里，让他仍然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他是无可推诿的。好，16节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我的福音所言。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能够清楚的明白呢？基督审判人的日子，基督会审判。好，现在保罗讲的这一切都是真理，但讲这一切可能很多连信徒有的时候不一定懂，也不一定服气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有限。那外邦人更是不服气了，犹太人，不信耶稣犹太人也不服气。各位，我们讲到这里可能你也不服气，我们真的都知道神的事吗？我们已经说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在那里扭曲它，使我们也就越来越无知的心就越来越昏暗。我们的确不知道，但是无可推诿。现在学者也喜欢讲大家的法则，道德的法则是不一样的。可是你现在虽然我们不一定说得服别人，可是我们需要有个认识，就是在耶稣审判的时候，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时候，我们把它隐藏得很好，我们躲在无花果的丛中，我们以为神看不到我们，我们心思意念邪恶的，可是神，我们觉得神不知道。当耶稣审判人的时候，这些隐藏的事情的时候，通通都会显出来。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审判台前，包括智障的，包括野蛮人，任何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不管是听过福音没有信，或者拒绝福音没有信，或者没有听过而没有信，他都不能够否认这个事。那保罗可以讲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那这里又看到福音和律法的亲密的关系和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福音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拯救，律法是 神邀我们，要求我们所做的，而我们做不到被定罪的。那保罗现在是要讲福音，记得我们一开始讲要讲福音，传特派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。保罗是在传福音，但是他传福音的确从人有上帝的律法，人认识上帝讲起。你不服气，到耶稣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你就非服气不可，或者非无可推诿。但是你何不现在就无可推诿的接受呢？何不现在就无可推诿的相信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下面我们看，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的第二章第17节看起啊。你称为犹太人，又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别是非。好，我们说第二章其实从第一节开始都在讲犹太人，犹太人会非常阿们保罗所讲的第一章，就是外邦人不认识上帝，然后行为非常的败坏，犹太人会很阿们。那么然后保罗就说，其实外邦人犹太人都差不多，一个就他们的立足点，就他们对上帝的认识，对上帝的律法的认识是一样的，大家都知法犯法，犹太人是知道的更清楚，那么犯的就更严重。那么外邦人其实也不能说不知道，因为神把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会照着保罗的福音显出这个事。那17节就清楚讲到是犹太人有这样的错误了，犹太人也在知法犯法啊！你犹太人依靠律法，指着神夸口，依靠律法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肉体遵行律法的话，然后指着神夸口，就是在神面前觉得我是不错的，我真的遵守了你的律法，甚至可能诚实的这样说，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法利赛人一样，他跟那个律法师跟税吏一起到圣殿祷告，他真的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指着神夸口，主啊我感谢你，我真是很好，他也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好，但是就是圣灵如果光照他，他就会发现，他就会知道，他就会承认，实在他没有遵守律法，他没有完全遵守，他没有恒心行善，没有恒心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，他寻求的就是寻求他自己的满足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原文就是爱不求自己，爱不寻自己，不以自我为中心。那么当犹太人指着依靠律法，指着神夸口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指着自己夸口，因为你只要是依靠律法，就是指我遵守了律法，而他不知道，他需要被提醒，他没有遵守律法，他没有遵守上帝的话。指着神夸口就是荣耀，荣耀自己的行为，夸口就是荣耀，我们应该荣耀，指着神夸口就是荣耀神，但是因为他是依靠律法，他其实就是在主啊我感谢你，然后我很好。18节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不是很神秘的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一般不是在讲我要跟哪个结婚，我要到哪里工作，当然那也是神的旨意，那宁愿我们讲是神旨意的应用。神的旨意其实就是福音和律法，律法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爱神爱人，福音就是神把这个律法上的旨意成全了，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了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爱神爱人，这是律法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接受他的爱，这是福音。所以你在律法中受了教训，知道神的旨意，能够分别是非，下面所讲的一切就是神的旨意，要你爱神爱人，要你完全圣洁的爱神爱人。那犹太人因为知道神的旨意，知道律法， 他们就能够分别是非。那个小字作喜爱美好的事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都知道。可是我们也会说，哎，当人以自己夸口的时候，那个分辨是非呢，就跟蛇叫女人分辨是非一样，就是不听神的话来分辨是非，那就是以什么分辨是非？以人为标准来分辨是非，这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，并不是说，他们说杀人是对的，我们说杀人是错的，我们都说杀人是错的，但是他们说杀人是错的，是以人为本，所以他们不能永远说杀人是错的，他们就常常会说有些时候杀人是对的。那这个例子可能比较还不那么好讨论。那个淫乱是错的，就很容易讨论了。他们有一段时间可能说淫乱是错的，可是以人为本，当对自己方便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淫乱根本不是错。就像欧洲现在，可能全世界很多，台湾恐怕也是吧，就是通奸是要去罪化的。我们必须以神为本，以神的律法来分辨是非。然后这都是犹太人的毛病啊，然后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，因为你有律法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愚笨人的师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，不仅是有知识，而且有行为。好，上面我们讲的都很难接受哈，就解释起来也很困难。当然不难接受，所谓难接受就是，他说犹太人在那里偷东西，犹太人在那里奸淫，犹太人在那里偷窃庙中之物，这可能当时犹太人恐怕很少人这样做吧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保罗说：“你们觉得你们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人中的光，是愚笨人的师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？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。”玷污神吗？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如经上所记的。好，我们承认很多时候，包括可能犹太人，包括法官，包括警察，包括牧师，我们这些在教导律法、教导道德的人，我们知法犯法，我们教人不可以，自己也做错，这我们承认，我们也很羞愧。不过，他在这里讲所有的犹太人，犹太人特点会这样吗？尤其犹太人，犹太人性道德应该是比很多人好很多啊，包括比罗马世界的许多人。然后，犹太人是很厌恶偶像，犹太人有这个偷庙中之物的记录吗？我想应该没有，或者说很少这样的人。那保罗不是讲错了？保罗没有讲错，保罗还是再提一点。就是如果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你必须知道神要的是恒心行善、完全。你没有偷窃，但是你有没有一点贪婪的心过呢？你没有淫乱，但你有没有一点好色的心偶尔冒出来呢？好，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始终在讲旧约、新约，保罗、雅各、耶稣都讲的。就是律法是要求完全的，在一条上跌倒，就在众条上跌倒。凡不恒心，这是加拉太书引旧约圣经的话，凡不恒心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去行，就被咒诅。律法的作用，律法的功用是使人受到咒诅的。律法很严厉，你这么懂律法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没有奸淫。但是动了淫念，有好色一点的念头，你就是犯了淫乱了。就是我们还是要以律法的完全和严厉来了解。保罗在这讲的话，就是跟登山宝训一起来看，你就知道， 没有人可以以律法来夸口，没有人能够依靠律法啊。第十七节，你依靠律法，你怎么能依靠律法？你只能依靠福音。律法是定你罪的，律法是美好的，是上帝的旨意。但是，就是因为是上帝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是上帝旨意要求人的部分，我们就不能依靠，我们只能依靠耶稣，我们只能在律法的严厉里面依靠福音的大能。你达不到那个标准，你的不奸淫、不偷盗，都有犯这些罪。你指着律法夸口，也就是说，你荣耀律法，也荣耀自己遵守律法的行为。其实，律法是荣耀的，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。你没有荣耀，你自己有犯罪，你心里有犯罪。虽然不管是多么的少，比较起来比别人又好很多了，但是你是犯罪了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如经上所记。更不要说，就是这我们也会说，不管是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是这么强烈的一个一神教，这么强烈的责备外邦人不敬畏真神，而且不道德不好，所以犹太人如果有一些在宗教上或者道德上不恰当的地方，外邦人很容易责备。就如同今天一个牧师，基督徒这么少，但是在台湾的社会，如果一个牧师犯罪了，大家也会千夫所指。就是我们对牧师，我们对于认识上帝的人，我们对于一神教，我们对于自己很强烈要求，尤其性道德上面要规矩的人，常常不规矩的话，神的名就更容易受到了亵渎。犹太人有这样的罪恶，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。我们认识这位上帝，我们道德行为也是要好一些，好甚至好很多，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，我们的行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但是虽然达不到，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尽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